神是至高者，都可以。所以就是这些名字都起得很属灵，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真的看见神和他们同在吗？真的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在做这个属灵的带领吗？没有，对吗？出路在哪里？这个很属灵，一年怎么了？三次怎么了？去，因为在以色列有这个，在出埃及记就定好了，说一年三次要上神的殿去守节，所以他们家也当然是按照他们以色列人的传统，一年三次，终于有圣殿会幕搭好了，在示罗，就是一年三次，全家人，都去到圣殿里来守节，变成一个宗教的仪式，年年去。年年在那里干什么？除了去在圣殿里，还有个什么呀？他们就献完了鸡肉干什么呀？平安祭就吃嘛，对吗？吃的时候干什么呀？吃的时候干什么？打架呀！吃的时候就打架呀，互相攻击呀，老大二太太攻击大太太呀，就打架嘛，然后就激动他，就搞他，就弄他，让他吃不下饭，让他睡不了觉，让他天天哭泣，让他受不了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一方面在朝圣，一方面在做中好像很属灵的事，另一方面在什么呀？在做着和一个为人和连一个正常人都要做的东西都不屑的事情，根本不能体现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一个属灵的人，就是这样啊。而且哈拿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？哈拿因为没有孩子，在那个时代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孩子，如果以利加拿死了，他就是什么呀？他就是寡妇嘛。你想想他还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哈拿为什么心里有恐惧啊，有害怕？我想的，他说可能以利加拿别看说啊，我像十个儿子一样对你，但是如果他没了，这个还有什么？他还有什么地位啊？可能马上就被扫地出门，就沦落在这个街上乞讨，也可能就无依无靠，将来是什么指望？不知道，啊，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太常常用现代思维，请问，在1949年之前，全世界的平均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岁啊？1949年之前，人的寿命可以活的，一般的，对啊，就是40多岁啊。就是40多岁啊，你现在好像活70、80、90、100。现在那个奥萨卡的那个日本的这个，我查了一下，在大阪，日本的妇女平均年龄86岁。日本妇女平均年龄86岁，所以你想长寿吧，移民日本，大概可以长寿。你想想那个时代，男的就是整个的年龄就40多岁，人就没了。那以利加拿，这个马上就要走了，那哈拿就是在可想象的，按照社会传统想象的，他的结局是什么？是很凄惨的。出路在哪里？所以今天人不生孩子，第一反应是干什么呀？求医问药吗？对呀，赶紧的做核磁共振呐！啊，是不是肚子里有什么呀？对呀，我的同学都是的。哎呀，原来你有这个，你不能生孩子。啊，你做完了就能生了。其实说这个，但是这里说是耶和华不能生，人们不会去想到神。那当时的更厉害，如果你不能生孩子，什么呀？你就是被谁呀？被神，大概是被神咒诅的。神不喜欢你，所以你生不了。哈拿怎么样？哈拿这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每年那里说，请注意有一个词叫每年都去耶和华的殿。每年是多少年呀？每年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到了有一年又去了，又吃完饭了，在饭桌上又搞起来了，对吗？又打起来了。然后这个哈拿受不了了，对吗？他没吃饭，他就出来了。哈拿这个时候心里怎么了？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。我从来没见看过这个描写的，痛痛哭泣，好像不合中国文法。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他就到耶和华的殿里来祷告了。 我就想，如果耶哈拿那个时候起来端起饭碗，咵就扣在比尼拿的脸上，然后再走，会什么样啊？因为他是大老婆呀，他像那个塞拉一样啊，他有权柄的呀。他不是这样，他就走了，他就自己走了。如果哈拿不这样祈求，上帝会怎样回应呢？我又无法想象。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，我一想的时候，我心里就跳了。我觉得真的是，这个圣经不能想象，但是不能这样想象的，就是真的。如果哈拿不能，就知道哈拿对神的爱，对神的关系就是这样。他知道没有地方了，就跑那里去啊，他就去到店里去，去到那个放会幕的那个地方去，会幕的院子里去，痛痛哭泣。原文就是 cry again, again and again, 就是哭，哭了又哭，哭了一场，想一想又痛哭了，再哭一场，啊，想想又哭了，再哭一场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们希望我们中间不要有这样的人，大概有这样的姐妹。你觉得以利加拿可靠吗？刚才说能活多久啊？他，我马上就要成寡妇了，可能。所以七八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每年，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祈求，每年。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这种磨练的过程。哎，上帝让这个事儿发生的呀。你总不要忘了一句话，是上帝不让哈拿生育，所以上帝让它发生的，上帝在打磨，在预备哈拿。我觉得到最后这一天，他去圣殿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完全把哈拿的心带到了自己的爱里面，带到了自己的同在里面。哈拿不是去攻击比尼拿，哈拿不去是对这个以利加拿发火，看她老公那么软弱，来啊，把她老公一天天数落她，都怨你，都是你，你不娶老二，我哪有这样的结果，对吧？都可以这样骂他，他不是这样，对吗？但是哈拿是全然的交给主，献给主。哈拿的指望在哪里？他知道他为啥去圣殿了，我就知道他知道除了这个神能帮他能救他，没有别的出路了。所以神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借着对头，记得不好的人，记得常常给我们，让我们心里面很难受的人，来要做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一段我读了以后也是，所以我们不必要对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，或者也不必要对我们心里这个不满的人生气。我们反而要为他们祷告，反而要知道神，求神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怎样工作。所以你看在旧约里常常有这样的事，这个萨拉或者叫萨莱，萨拉利百加也好，这个拉杰也好，我想到拉杰和雅各，我就心里我也是挺感动的。其实一个真正爱老婆的人是谁啊？是雅各。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念头，说如果我是个女的，我硬嫁给雅各。为啥呀？因为那个雅各对拉杰太好了，对吗？可以为了拉杰等七年再等，而且什么呀，那个拉杰死了以后他痛哭，而且拉杰没了，生了孩子，生了约瑟以后，生了这个谁以后，生了这个便雅悯以后，他对拉杰的老孩子好不好啊？好啊，给他彩衣啊，就是这我亲爱的女人生的，我一定把他放在我的心头肉，便雅悯我的心头肉，这俩孩子是我最爱的女人生的，我天天带在身边。但是那个以利加撒母耳生了以后，请问那个哈拿生了几个孩子？哈拿生了六个孩子，后来对吗？又生了一堆孩子。但是这个以利加拿根本没有反应的，哦，生就生，他圣经里没有写任何因为他的哈拿会生孩子了，以利加拿又兴奋的，没有。所以这个男人不可靠。这个你想想，真的是这个。再一个就是这种磨难，你看看圣经那种磨难，雅各这个在给拉班放羊放了20年，为了心爱的女人。约瑟从被卖到成为埃及的宰相13年，摩西在旷野里牧羊40年， 保罗这个加拉太书写前三年到旷野，又后十四年又回到老家大树，到后来过了十七年以后，这个巴拿巴再把他找回来，那种磨练，保罗大有学问的人，神竟让他沉默十七年。大卫天天逃亡，被扫罗追啊，不是一年两年，只要扫罗活着就拼命的追他。罗马教会，我就想到对教会逼迫了两百多年，常常可能在经历了大患难，在经历了很不好的时候，可能再有不一样的领受吧。今天在这个时代里，真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。昨天看一个这个啥，有一个做政治学的，他就说，大概未来的十年，还是都不知道这个社会国家怎么来，整个世界怎么来运行。你看这个，这些领袖，有的领袖想不死，对吗？想活到一百五十岁。有的领袖就对别人征关税，你不听我的我就搞你，对吧？有的领袖天天给人画大饼，他自己为了掌权。求主来怜悯我们。所以我觉得哈拿经过多年，他明白了神的爱，明白了神的心意。我甚至可以说他听见了神对他说话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撒母耳起的名字，给他孩子起的名字就叫撒母耳，神听见。他来到神面前，他向耶和华许愿，他向耶和华许愿说，生了这个孩子我让他做纳西尔人，不一辈子不剃头，一辈子不喝清酒浓酒。而且在这里写着，你看哈拿的祷告，他明白了，他祷告是什么？他是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。这也是圣经唯一的一句话，在耶和华面前什么？倾心吐意的祷告。什么叫倾心吐意的祷告啊？你们给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倾心吐意的祷告？原文就是啥呀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不用弄什么华丽的词藻，你也不用以为上帝就是一个啥？哎呀，我说的很属灵，我要天天跟随你，我要把我所有我的心、我的肝、我的肺都给你啊！都可，你可以这么讲，很属灵。你不用这样，你想讲什么？如果你真的觉得属于神，就像给老爸老妈说话一样，可能倾心吐意，就像一个家人。我们现在快过年了，我中国过大年很有意思。我东北，我不知道南方，东北过年干什么呀？我们叫嗑毛嗑，对吗？或者北方人叫嗑瓜子儿。嗑瓜子儿的时候，嗑毛嗑的时候干什么呀？倾心吐意呀。哎，有没有那个啥，就在家里人在这里想聊什么聊什么。哎，孩子今年怎么样啊？对呀，然后聊着聊着就发一个红包，对吗？就是倾心吐意啊。祈求到如今。然后以利就说他，你看你喝醉了没有？他说我是一直祈求到如今。我看到这个时候特别感动，读到这句话，一个人你可以就，但是祈求到如今，没有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祈求的，但是到现在这个日子，到那个大祭司，到全国最高领袖、最高属灵领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我不吭不卑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在一直祷告。我是有哭泣，我有苦情，我心里愁苦，我被人激动，我愁苦太多，这都是这一段经文里描写哈拿的心态的。但是我最后去交托。哎，以利说完了，他说你喝酒了？我没有喝酒。哎，以利就说好了好了，愿你平安，塞尤纳拉，去吧，就走了，对吗？但是哈拿呢，哈拿是因为以利说这话他去了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是哈拿心里有上帝那种关系在里面，所以他就起来干什么？就去吃饭去了。面上怎么？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像读的时候吓我一跳，我说哎，应该读是面上不再有愁容。 No， 他是翻译的时候面上再不带愁容。为什么不再和再不有什么区别啊？我就去一定要翻一下呀，因为你读的时候就不顺口了嘛。原来真的是起始以后，就是那个字代表是我不再会为这事发愁了。 永不发愁了，再不不是不再，是再不，再也不了，就是没有下一次了。我心完全的交托，我完全的放下。那以利为什么骂他呀？觉得责备他呀？因为他什么呀？这也是圣经里唯一的提到什么呀？他默祷，他默祷的时候，他嘴动，但是他口里没有声音，所以以利听不到。以利听不到，以利就说你没有祷告。哎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！你想想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听见别人祷告，你就说啊，你怎么没有祷告呢？有时候默祷啊，你说你可以不要打马虎眼，你说啊，我在默祷。你要真默祷，你不是假默祷啊。所以以利也真是可怜，这个可怜全国最高的属灵领袖，竟然以为哈拿醉了，竟然以为，可见不是哈拿的属灵光景有问题，是谁的属灵光景有问题啊？是这个大主教有下那个总会会长的属灵生命有问题啊，或者说不好听，主任牧师有问题啊，还是牧师有问题啊？所以我们要小心，真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光景体现在我们平时和神的关系里面。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，真正求问神的人到底有几个？过节，圣诞过节，在以色列人当时我们看了就是吃喝，你如果你再去看，就是每次就是到了那里，哎呀，吃肉吃肉，吃喝吃喝，好像过节就是吃喝。我们马上要过那个春节啊，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为了吃喝，不是这样的。但偏偏，对呀，就在这个人都在吃喝的时候，偏偏有一个女人不是这样的，就愿意有一个女人，她到神面前倾心吐意，然后大祭司就应付她。有时候我想，这时候也是，多少时候我们和弟兄姐妹说话，特别做牧者的，啊，我给你祷告祷告，真的假的呀？还有很多牧者，我就说，有时候我们聊，有时候我昨天为啥我特别激动啊？也是另外那三个年轻人，不是说牧师啊，谢谢你跟我们联络，我们回去祷告祷告，给你再回答。我现在对这几个字，有时候我就特别敏感。你说我祷告祷告，基本就是什么呀 ？No， 我不想做了，就是。圣灵感动人的时候，就是怎么来往前走，所以神就成就了。他不是在乎祭司说的这个很属灵的话，而是哈拿里面真实的灵里边的和主这种真正的关系，他得到了真正的安慰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真的是被翻转了。而且他知道，他在祷告里说，这个上帝真是顾念人的神，顾念人的上帝，因为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毫无阻挡的毫无遮拦的，我想说什么就对上帝说什么。我甚至可以在这里可能说，哈拿说我抱怨我受了多少年的苦啊，神啊，你知道吗？神说我知道，神说我听见了，耶和华也看见了。所以哈拿真的是在另外在这一段里，我们看到哈拿是真的是谦卑自己，他不断的称呼自己是一个婢女。但是如果从这段经文，从犹太人的传统，他应该如果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大老婆，就是不生孩子，会怎么样啊？皇帝的老婆，皇后不生孩子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皇后啊？是。那他在这里到那里，他是一个什么呀？他说你，所以他不是说，但是他对不但是对祭司这个以利讲自己是婢女，他对很后来对这个其他的他也是称婢女。所以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把自己称为婢女，就是婢女就是奴隶啊，哎呀，我女奴隶啊，就很那个很低的身份，很低很低的身份。你在圣经里去找其他地方很少找到婢女萨莱，不会这样讲的嘛？啊，婢女这个谁？利百加没有，利百加也没有称过，很少这么讲的。但是他的口里一称自己是婢女，所以他真的是很不是假谦卑，而是真的谦卑，他真的是真诚的。所以，这个另外翻译的，我觉得我去查了一遍，我就翻译的不对，他怎么哈拿会这样说呢？我不太同意这个翻译。他说， 如果说他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可能给我，如果他是名门望族，是一个很怎么，汉娜说，你不要说我是不正经的女人，如果说不正经，一个女人不正经是啥意思啊？这个翻译现在翻译，我去查这个同这一个词，他圣经所有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有在这个撒母耳记里翻译成不正经。那我觉得哈拿也不会这样说吧。其实哈拿他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是这个，我觉得是你不要把我看这个看成跋扈的人。他说那个地方有时候被翻译成匪类，有时候翻译成非常强势。他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那个啥无足轻重的，或者说就是说因为你就是这种无足轻重，就是因为你特别跋扈，特别轻之易使，你觉得你特有权利，你对那个指点，对这个指点，人家别人虽然表面上尊重你，但是心里边什么呀，看不起，是指那个意思。所以他不能说，我觉得他翻译成不正经，这个翻译的不好啊。所以哈拿是正经的女人，不是不正经的女人。哈拿真正经历的是顾念人的神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知。你知道是这个，他知道神是顾念他，是发生在怀孕之前呢，还是怀孕之后？是发生在怀孕之前呢，他还没有怀孕啊，他就认为是顾念神啊。然后在我再读原文的时候，我读的时候读的我也心里砰砰直跳啊，因为原文那个动词太快了。次日清晨，他要起来，然后赶紧上殿里去敬拜耶和华，拜完了就拉着她老公就回拉玛，拉到了家里就同房，就怀孕，就生孩子。我读完了以后，哎，在写什么呀？要是在这个小说里这么写，哎呀，一个太太拉着老公，马上到了店里敬拜完了，然后就回家，回了家就通房，通了房就怀孕，怀了孕就生孩子。那你去再去读这个分钟，你可能你们读的时候大概没那个感觉，我觉得太紧急了，好像那个程序好像就是哗哗哗哗就。好像就是一下子就一气哈成，要从那个敬拜完了，孩子出来了，这个受不了。我觉得为啥作者这么写，我受不了。特别是回家就同房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所以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向耶和华祈求，耶和华听见，耶和华听见。生命如何交托呀？其实最后以利加拿，我觉得以利加拿也有悔改啊，这是夫妻同心的行动。因为毕竟这个太太在圣经里说，你许愿，如果这个丈夫不同意，这个他就会废除的。但是竟然以利加拿说，好，我陪你去这个示罗，我们去把这个孩子这个断奶以后就交给这个以利带领。所以这个行动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，因为有这个行动，可以说在有了以色列要国要建立了，直到今日以色列的国是因为有了这个撒母耳在建立起来的。要这么想的话真的是不得了，因为这个孩子是归于耶和华的，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的。那以色列人现在真的归于神了吗？上帝使用哈拿，很短的经文，就这一章到下一章中间一半再提一遍，哈拿又生了一堆孩子，结束。所以上帝使用哈拿的使命完成，再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提到以利加拿，更没有提到哈拿，而是逐渐转移到撒母耳身上，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请问这句话也用在神身上啊？这句话在哪里重复过？耶稣基督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对吧？神与人喜爱他的身量与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，所以他成为一个不断听见上帝话语的人。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在圣殿里就可以听到撒母耳，就神叫他，以利却听不到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看，圣灵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，我们有圣经在我们手里面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圣灵来了天天让我们说方言吗？圣灵来了天天叫我们做我们以为啊，我有很恩赐可以做很多服事吗？没有。圣灵来了很重要的是要指示我们，指教我们， 指教我们到哪里啊？是借着神所要指教我们明白神所说的一切话，这个很重要。有神的圣灵，是为了让明白神的主的圣言，我们才能认识主。所以，一个不祷告、一个不读神话语的人，你想说我要听见神的话，或者说他从来不读经，他很少读经，他说他听见神的话了，真的很小心的事情。因为神的话语，现在我们有圣经在我们手里边，我们有圣经在我们手里边，神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这个神的下来，是就靠神的话语。所以你不读经、不祷告，那就生命就枯干，很快枯干枯萎，最后一个空壳子，活着跟死了一样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保罗说的啊。但神赐予我们是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不想做拉他路，还在那个坟墓里都发臭了，叫神把他呼唤出来，要被圣灵不断的更新。所以常常人是绝望的，绝望出于人，我说生命来自神。哈拿明白了，哈拿就活过来，哈拿活过来了，就带动一个人，就让他的儿子撒母耳就诞生了。哈拿祷告听到了什么？我也在问，圣经没有答案，也没写。我觉得我后来问为什么不写呢？我觉得神给哈拿所说的话和神给要给我们说的话不一定一样，可能神对每个儿女都有私语，都有私房话，或者说独有的，免得说哎，你看那个哈拿祷告了，神对他这么这么说了，以后如果神不对你这么这么说，你就神就是没有应允。不是的，没有写神到底怎么对哈拿应允说话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会有说话，对每一个孩子。所以哈拿为我们引进了，哈拿后面有祷告的，又有一个祷告，最后一句话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，耶和华高举受膏者的脚。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提到受膏者或提到弥赛亚，哈拿真的认识到弥赛亚。所以从这个故事里，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。我在想，真的，我们加拿大现在也是危机时刻呀。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，属于在和家庭的品格很有关系，而家庭的品格又深深取决于父母的属灵生命。非洲有一句话，有个言语，我就上查：一个国家的败坏，始于他百姓的家庭，就是这样的。加拿大好不好？跟领袖有关系，领袖又和加拿大整体的属灵的状况有关系。孟子也说过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所以没有这个家，这个国家就完了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永远不要低估家庭的力量。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强调，我们要继续推广恩爱夫妻营。我盼望那些还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姊妹而去参加，我们也有这个 budget， 也有这个补助，希望每一对夫妻都去参加过。再一个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妈妈的祷告。你是作为一个姐妹，你是个妈妈，你可能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就带来巨大的翻转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也不要低估一个小孩子在神手里的使用。撒母耳，神对他说话，却不对大祭司以利说话。哈拿听见了，就无保留的顺服。她和丈夫把最好的、投生的、求来的交给主，她也交托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上帝竟把以色列的未来、以色列的建国放在这个开始这个小孩子撒母耳身上。所以，撒母耳的名字是神听见。我盼望弟兄姐妹，你就思考这一句话就够了。今天，主，你让我听到什么？你我都听到了什么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就把我们全然仰望你，愿你恩待我们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让我们明白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说话，就是你要对我们亲自的那个，你要给我们坐在我们个人身上的那个旨意，让我们在顺服神的带领来建立神的家。这样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